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民国110年3月1号，星期一，现在已经早上7:13:32。那么今天呢，是228连续假期的补班，补假日啊、哦，所以呢，今天呢是这个台股好，大家都还在继续的休假。那台股呢，当然就是休市一天。等一下呢，我们会好好的来谈一下美股投资学。那么不过呢，在天气状况的部分，今天各地的天气状况倒是不错的。好，那这个礼拜呢，未来的一个星期呢，大概就是今天天气最好了。明后天呢，又开始要变天了。好，那么今天各地呢，降雨几率都是零，完全不会下雨。那北部地区稍微云量多一点点，中南部地区呢阳光普照。而在温度的部分，北部地区白天温度15到27度，早晚温差很大，但是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温暖。而中南部地区呢，也是白天的温度是16到26度，甚至于屏东呢可以到30度，真的很温暖吧。好，那东部地区呢，白天的温度呢是15到26度。那至于离岛的澎湖地区，白天的温度是17到22度。好，今天是非常稳定而温暖的天气形态。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啊。在上个星期五呢，美股继第一天的大跌之后呢，我们看到上个星期五至少科技类股回稳了，因为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拉回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美股的这个整理啊。那么道琼跟标普还在继续的下跌，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69点，收盘指数是30932点，跌幅1.5%。纳斯达克上涨了72点，收盘指数是13192点，涨幅0.56%。你看到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已经是回弹了，而 S&P 指数下跌了18点，收盘指数是3811点，跌幅0.47%。费城半导体则是大涨了68.46点，收盘指数是3067.62点，涨幅2.28%。好，这个是看到美股在上个星期，因为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已经是小幅拉回到1.407%。上个星期四呢，因为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上升到1.61%，引发了市场恐慌性的卖压，那么甚至于导致了全世界的股市的大跌。但上个礼拜五呢，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拉回剩下1.407%，那当然就使得美股的尤其科技类股呢回弹就非常的明显。五大科技公司呢全部上涨，苹果上涨了0.22%，脸书上涨了1.15%，阿法贝上涨了0.3%，亚马逊上涨了1.17%，微软上涨了1.48%。至于台股的 ADR 当中呢，那么仍旧是相对偏弱，台积电的 ADR 小跌了0.05%，日月光的 ADR 呢下跌了0.13%，联电的 ADR 上涨0.82%，中华电信的 ADR 下跌了1.23%。好，那么因此呢，不过整个市场的恐慌还没有解除，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原油跌，黄金跌，然后呢只有美元指数是上涨的。原油呢，像纽约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03美元，每桶的报价是61.50美元，跌幅3.2%。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69美元，每桶的报价是64.42美元，跌幅2.56%。那至于在黄金的部分呢，大跌了46.60美元，每盎司的报价是1728.80美元，跌幅2.62%。那至于在这个就连铜的这个期货价格呢，也下跌了4.01%，每 盎司的报价呢是 4.0925 美元。那至于在这一个追踪美元一篮子货币的美元指数，那上涨了 0.59 个百分点，来到 90.847。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都是下跌的，英国金融时报白铜股价指数下跌了168点，跌幅 2.5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80点，跌幅 1.39%，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了93点，跌幅 0.67%。 好，今天呢因为台股呢是休市一天，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利用这一个休假的最后一天，我邀请我的好朋友 Jenny 呢来到现场。然后呢他最近出版了这一本书美股投资学，我还记得那时候快要印好的时候呢， Jenny 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说太棒了这样。因为呢我因为现在的工具越来越简单，所以使得你要在全世界投资呢变得越来越容易方便。一方面呢是网络平台无远佛界，二方面是呢我觉得因为现在那个翻译软体的厉害，所以似乎所有的网站在设定的最初就开始立志国际化，
对，
因此中文翻译，就是英文网站的中文翻译、日文翻译，或者是各式的这个文字的翻译，都变得非常的普及，
资讯变很多，
对，变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来谈投资美股、投资学，我觉得正是时候。那当然还有包括他的投资哲学是我非常喜欢的。来，在我们现场的呢就是美股女王，好，这个美股投资学。那么我们不仅要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或者这个其他平台啊 App 进来的这个朋友们，我们同时要欢迎 Clubhouse 的朋友们。 Jenny 呢在 Clubhouse 呢特别为了今天的节目呢开房间，
对，开了一个新的房间。
对，我现在我跟 Jenny 两个人都在房间里头，所以呢要 follow 的话也非常的欢
迎
大家。我们现在利用各式各样的管道来跟大家沟通，我觉得非常好玩。好，美股投资学，Jenny 先来说这个当初是怎么去投资美股的。
我当初是因为我本来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在投资台股，但是因为台股到了2012年的时候，它不是有个证所税出来，那个时候量变得非常低，
对，
所以因为我的本来就是用技术分析去做一个操作比较多，因为一开始其实比较早期的时候，我认识的投资朋友其实也都是做技术分析比较多，对，但是到了2012年，因为量变得很低，技术分析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好用。那时候我先生他就跟我说，如果你之后要好好做投资的话，第一个你不能只会做多。
那时候还不是你先生，那时候还是你男朋友。
对对对，那个时候还是我男朋友。对，他说你第一个你不能只会做，第二个是你要找更多元的资产去可以做一个配置，然后可以帮助你就是在长期的投资绩效可以更优化。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好，他就说好，那我现在就帮你找一个券商，然后这个券商是很 OK 的，你就先去做做看，先去操作，先去熟悉这个市场。所以我一开始先做的是外汇保证金。
因为你是技术分析入门的，
对，
所以呢对你来讲所有技术分析适合的管道你都会愿意尝试。
对，没错，因为我本来就是我遇到一个新的东西，我比较喜欢去研究看这个东西它的规律是怎么样，它的特色是怎么样，然后去找到最适合我的模式去操作。那我操作了一阵子之后，就发现这个账户其实它也可以去做美股，也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衍生性商品类的东西。那我就慢慢的去接触美股之后，像 ETF 啊，或者是买一些自己真的熟悉的品牌。
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外汇保证金，后来慢慢的就是如同一般新入手的投资者一样，接着你去接触 ETF， 因为 ETF 它是一篮子的这个股票，那一篮子的股票你只要认定了这个大的一个趋势就好了，你不需要去研究个别的公司，所以接着你就去研究 ETF，然后最后才进入个别的股票。
对，因为其实我在2008年之前我在台湾买基金的时候，其实就买过罗素2000基金啊，就是类似这种大，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我比较熟悉的。那后来因为我很推荐就是一般投资人他新进美股的时候，真的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品牌开始，因为像 Facebook、 Amazon 或者是 Apple 都是你日常生活中你就可以去观察到的品牌。那这些东西就算你英文不好，你不会读财报，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它卖的怎么样，它公司营运的状况怎么样，所以你都不用去担心。等到你真的熟悉这个市场之后，你再去找一些可能有发展前景的东西，比较有创新科技，然后比较股价比较有波动涨幅的 公司去研究。
所以 Jenny 投资股票到底多久了？
真的已经很久，应该我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书封上面就印那个年那个时间，别人就跟我说
16年、
怎么会这么久？我就说我有点后悔。
对，16年呢、欸？你看 Jenny， 对不起，这个广播的朋友们看不到 Jenny 的长相，但是呢 ，YouTube 的朋友们呢都可以看得到 ，Jenny 非常年轻哎、欸，所以你从多小就开始投资啊？
没有，其实大学就已经在接触投资了。嗯，对。
那时候就是因为认识男朋友，对不对？
对对，因为我本来也
是一个很乐天，所以你知道人生认识一个人生认识一个对的男朋友多重要。
对，然后两个人有一样的兴趣，然后做一样的事情，嗯，然后他会跟你讲说要怎么去操作，就觉得还蛮幸运的这样子。
你们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你们不一起做。
我们不一起做，而且我们常常现在就是在讨论公司啊、投资啊，或者是行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嗯、但是其实你就是要有一些反向意见嘛，嗯、然后你才可以知道说，自己有哪些盲点。所以我觉得多跟人家讨论，其实是一个蛮必要的、嗯。
所以你们不见得每一次意见都相同，但不会因为意见不同而吵架吗？嗯
比较少，比较少。
好 ，OK， 因为。就是你们讨论完了之后，你们还是各自做各自的。
对，
所以讨论完了之后接受了，你当然就会修改、嗯、不接受你可能就继续做你自己的。
对对对对，
这样就不用继续吵架了。
对，而且你就是对自己的投资负责嘛，如果我真的因为这一笔亏钱了，那我就是我自己负责，
就知道说当初其实听你的是对的。
对，顶多就是被酸几句这样子。
OK， 好，所以你们两个人呢，教学相长，不断的彼此之间相互鼓励。嗯、那么从2012年，因为台湾的证所税事件，你开始开了这个美股的账户，然后接着呢，你就开始接触了美股，到现在其实也超过10年的时间了。嗯、
对，
你现在整个投资的比重，台股的比重还有多少？然后美股的比重大概在多
少？哦，我现在已经没有台股的比重了，因为
全部都在美股。
有一些公司台股比较优秀的公司，其实在美股你也可以买，像台积电，你就可以去买像半导体或者是它的 ADR、嗯。然后其他的资金，因为我就是把我投资的资金都放在美股，我就是专心在研究美股市场。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呢，这个手把手的教大家这一次的《美股投资学》这一本书。其实你一开始的动机，也就是希望给大家一本很好用的工具书，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远流出版社在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写的是有点类似像工具书那样，因为我就觉得说策略心法这个东西是你真的到投资市场里面，你去累积你的经验之后，你自然就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投资方式。但是我遇到最多就是美股新手来跟我问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去进场，第二个是他不知道有哪些公司可以投资。所以我在书里面第一个就是写说美股市场的投资规则，第二个就是我介绍很多，不管是现在的新科技，或者是你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的公司，我都告诉你有哪些，那你再从这些公司去衍生出你想要投资的公司。嗯，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帮助新手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要来从这一个开户开始好了。嗯、因为呢，其实天难地难呢，最难的其实就是第一步，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房，愿意去开户。你当初在开户的时候，你有没有纠结过？然后因此我们可以给投资新手一个什么样子的建议？
当初在开户，因为我们那时候开户的时候，其实网络上的资讯真的没有那么多。
2012年。
对对对，那个时候其实找了很久，然后又上 PTT 啊，或者是你 Google， 其实都没有那么多资讯。但是到了现在，其实一般只要 Google 说美股开户，其实就会好几页都告诉你说，还一步一步教你要怎么去开户。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券商嘛、因为今天券商有很多种，有一些是他说你开户会送股票给你的，那其实你不知道那个券商他背后的公司，或者是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安全性。但是我在书里面有介绍几家公司，是第一个美股他可能有上市的
两家证券公司，然后一个就是你台湾的券商的副委托。
对，那我就觉得说这样是一个，就像这几天那个国外媒体也有去做一个评比，像盈透证券 IB， 然后跟 TD Ameritrade， 它是跟嘉信理财去年去做合并的。那这两家我觉得都是比较有口碑的。
一家是盈透，这个盈余的盈，对不对？
对，
然后透是透视的透，
对对对对对，
透明的透，盈透。就我觉得他在取这个中文名字的时候，其实有想到谐音哎。
盈透就是感觉会赚很多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或简称 IB。
对，
好，然后第二家是叫做美达信，是不是？
它中文好像是叫做德美利证券。
德美利，德美利，德美利证券。你看我对美股真的很不熟，这样 德美利证券，然后简称是
TD。
好，这两家其实在台湾其实现在好像也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美股的开户的证券公司。
对，还有一个是 First Trade， 就是第一证券，其实也蛮多人开的。那我觉得第一证券跟那个 TD 其实是很类似，因为他们都是股票跟 ETF 交易是零手续费的。对，所以你今天开户了之后，如果你可能一开始你可能不太熟悉，你可能会做一些比较频繁的交易，或者是你可能是零股零股买的时候，其实零手续费对一般投资人来讲，因为它的成本降低，所以还蛮重要的。
我其实碰到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一些海外资产，他基本上还是透过很大型的银行然后去投资，坦白说那手续费真的都还蛮高的。
对，或者是你透过副委托，副委托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它的手续费也会稍微高一点。
所以呢你提出，你这里面呢提了三个，就是比较，一个就是 IB， 一个就是 TD，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透过台湾的券商副委托，他们其实各有利弊，你稍微的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利弊。
利，当然国外券商的利，最大的利就是你的零手续费。然后可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说他不想要把资金汇到海外，因为他可能不熟悉，或者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会觉得说他可能会在处理他的资产规划的时候，他之后可能有遗产税的问题，他要汇回台湾来，他可能也会怕有一些麻烦，所以他就可以找副委托。那我觉得副委托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我今天手续费比较贵，感觉好像我就不去投资了。但是第一个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已经开始投资美股，如果你因为在选择券商的时候然后让自己就是迟迟不敢去开户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对，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有一些资产规划的部分，像身故啊，或者是你有一个遗产税的规划，用台湾副委托的券商其实会帮你省了很多功夫，然后你的营业员其实就是对台湾的副委托的券商的营业员嘛，所以你随时可以找得到他。那当然你今天用海外券商的话，他其实现在也有中文客服，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这也是他现在开始拥有竞争力的地方，不只是手续费低而已，对不对？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 Jenny， 好 ，ZC 财经观点的版主 Jenny 王怡人，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以及 Clubhouse 的朋友们来一起跟我们进入这一场的节目哦。美股投资学，我们现在进入就是投资管道，好，那你必须要经过中间的一个中介商，那这个中介商可能是美国的券商，美国券商也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他现在有几个走国际型的，然后特别强调零手续费的，可是强调零手续费的又非常的多。那么但是可能他你挑选的这两家是大型的，
对，
就相对来讲比较有保障。IB 跟 TD， 那台股的副委托他的手续费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好，我们有朋友呢也提到了，就是一个，就你刚刚提到了年纪大一点的人会担心遗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海外开户，然后一旦呢这个万一发生任何的状况的时候，那美国就要课你遗产税，
对，
你就不会被课掉40%的遗产税。
它是有60,000块免税额，但是超过之后就会用一个集聚然后去做一个计算。
所以如果说是很大金额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考虑是在这个海外开户的话，那这个相关的问题就要先注意了。
对，不然你就是有获利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的先汇一些获利回来。对，那就是税务的部分大家就要知道，因为你如果今天海外所得超过100万，你就是需要去做申报。
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投资美股到底有哪一些税是跟台湾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
对，海外所得就是像我刚刚讲100万以上就是要做申报，670万以上就是要缴税。对，那它还有一个计算方式比较复杂，就是我书里面其实也有做一个标注。那还有另外就是其实台湾人投资美股，因为美股看涨那么多，你今天去投资美股，如果你有资本利得的话，其实资本利得是不用税的。但是你就是海外所得要税，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这分两部分呢，就我在那边赚了差价之后呢，假设我是100块钱买，然后这个200块钱卖，我赚了这100块。如果总计超过100万的话，汇回来的之后，其实你就必须要去申报。
对，
那坦白说，申报也是不用钱了，也不用缴税了，不用
对，
不用缴税，先不用缴税。
就是你有一个，它好像有几大项，然后加起来超过100万，
就你总海外所得不可以超过670万，超过要课税。 啊，这个是，但你本金汇回来就不用了。
对，那资本利得不用税的话，其实有一个是大家比较 care 的，就是它的股息，就是你去买美国有配息的公司的话，它在配息的时候会先预扣 30% 的税。所以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他就觉得说啊，那我就不要去投资美股、嗯。但是因为美股有很多公司，就是好的公司，在成长的公司，它其实它要么就是不付息，要么就是它的殖利率很低、嗯。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就是因为要扣 30% 的税，然后就不去投资美股。那你在做美股的时候，其实你要去做一个资产配置，我要有多少的比例去配置在这些稳健成长股跟高速成长股上面。那我剩下的可能就是用一些固定现金流，譬如说你可以去配债券，或者是你可以去配 REITs 就是殖利率比较高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类股，它其实也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股息成长记录。那这样其实你是用复利去滚，其实在长时间来看，其实对你来说也是有利的。
所以你分成了三大部分，第一个是稳健成长股、嗯、然后第二个是高速成长股、嗯、坦白说不管是稳定成长尤其是高速成长，高速成长通常来讲它不一定当下是赚钱的，比、嗯、如说 Zoom 这家公司去年爆红，但其实 Zoom 这家公司还没有赚钱，
有它是高速成长股里面少数已经有
还在赚钱的，
对对
哦，好，那 Tesla 是多年不赚钱，去年已经赚钱了。
对，他就是最近，因为大家后来，因为他被纳入 S&P 500的时候，是连续五季已经有盈余获利的。那大家就是委员会对这家公司，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它的可持续性可能 OK， 所以就把它纳入到指数成分股。
嗯，所以不管稳定成长或高速成长，有的时候不配股，甚至但就算配息，其实它的股息殖利率，我看了一下，真的都好低哦，都在2%以下哎。
对。因为这些高速成长股它其实赚来的钱它没有直接去回馈给它的股东的原因是因为它现在还在高速成长，它必须要去扩展它的市占率，或者是做一些投资，或者是它可能要招揽人才跟研发，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公司它的营收成长都非常高，它毛利率也很高，可是扣除了这些营业费用之后它反而没赚钱、嗯、但是其实这些公司它可不可以赚钱，它可以，它只要去控制它的费用就可以了、嗯、可是它如果现在控制这些费用，它的成长可能会减缓、嗯、反而又没有办法让它的股价有这么的高的估值、
嗯、但除了稳定成长跟高速成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它其实已经是稳定配息，而且是配息好几百年了、不是好几十年了，
对，
譬如说保检，这里面举的是
宝桥、可口可乐、 3M 其实都是、配息已经都超过五十几年了、嗯、然后都是每年持续成长，譬如说今年我配一块，我可能明年成长6%，那我就配1.06，可是再一年我又再成长6%的话，那是不是他每一年配的股息就越来越多、嗯、那巴菲特当初在买可口可乐也是一样，我买了之后我一直收到股息，然后其实可口可乐也是一个会随着通膨可以持续涨价的东西，所以我又赚到了资本利得，我又赚到了股息，那现在其实很多都是、嗯、我现在其实是净赚的，因为我的成本可能早就已经回来了。
嗯，所以呢这些当然是要按照你自己的特性然后去选择不同的标的，对吧、嗯、可是呢因为你刚刚 Jenny 提到你自己投资美股的开始，一开始的时候的外汇保证金，后来你是投资 ETF， 所以其实你这里面也有介绍 ETF， 而且介绍的还蛮详细完整的。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要去接触高速成长股，尤其是现在美股可能已经算比较高档了，他可能不敢直接把他的资金单压在某一档公司上面。那假设我今天看好电动车产业好了，那美股他也可以去选择电动车产业的 ETF， 我如果看好金融支付，我也可以去选金融支付的 ETF， 那里面可能就包含了现在大家最喜欢的 Square 或者是 PayPal， 可是它有包含 Visa，对，那你就是你高速成长股也有，然后你的稳健成长股也有，那就可以帮助你就是直接跟着这个产业的顺风然后一起获利，
或者你就直接投资纳斯达100就好了。
哦，对，就是以科技股为主。对，但是因为现在科技股比较高档，就是你在资产配置的时候，我觉得最适合长期持有的还是 S&P 500指数、嗯、因为它其实产业分布最广，然后它、嗯、就是美国最强最厉害的500家公司嘛。那如果今天你看好美国，巴菲特昨天也说不要看空美国，
真的，对
不对？你要长期投资美国，你就是定期定额然后去买 S&P 500指数，那只要美国还是一个世界上经济最强然后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的话，那其实这个投资就一定是很稳的。
OK， 好、嗯、所以呢这个呢是新手进入美股所以 Jenny 真的是手把手，就包括了开户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你心里头会有什么样子的疑虑，他先第一步解答，第二步告诉大家其实包括了投资 ETF，就 ETF 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一些事情，然后呢有哪一些可能的 ETF 的选择，其实都提供你不同的投资的这一个心态，或者是你不同投资的原因目的，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标的。但是呢，当然我觉得 Jenny 最难的就是你想要去投资个股，这一点就是一般人最难做到的。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就是说你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既然投资的是外汇保证金，但是后来呢你却强调价值型投资，这个其实是有转变的，对不对？
对，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我在书里面一开始就说我会喜欢以一个商业思维然后去思考这家公司的成长性，那其实老实说这个对我跟我之前的投资风格其实真的是有一点差异，
跟你在2012年之前。
对对对，因为我以前就是比较喜欢做动能然后看技术形态突破，那这个东西呢在我到美股之后，我觉得美股很多东西它的趋势跟它的盈利都是可持续性比较长的，那如果今天如果你太短期的去做一个操作的话，其实你很容易就是后面的涨幅你都没有吃到。
所以你转向美股这件事情之后也让你开始认识了一些真的可以稳定然后甚至于高速然后但是是长期成长的公司，让你觉得如果你只是短线的它的强弱进出的话反而会损失了一大段，这点是你很深刻的感受。
对，就是假设因为像美股很多公司它其实都是成立很久很久，有很丰富的过去历史的记录可以追溯，假设我里面讲的有一家 Nike 公司好了，其实 Nike 这家公司也很有趣，就是在我们都知道 Nike 公司我们也都会买它的东西，可是它在2016、17年的时候它就是遇到了一个逆风，就是因为它的创新能力可能受到质疑，艾迪达崛起，所以他那个时候股价就跌了很多，但是你去看 Nike 这家公司他到底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就不赚钱了，他可能营收有衰退，但是他里面的创新能力很好，他的管理层很快的就去做一个变通方式，他可能跟艾迪达一样，因为消费品这种东西他是比较没有竞争门槛的，我也去找一些网红来代言，我也去做一些潮流款，然后慢慢的再把消费者再吸引回来，然后他又做了一个 app， 就是在疫情期间其实也帮助他的那个 D2C 就是直接面对消费者渠道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成长，让它的股价最近又创新高。对，
所以像类似这样子在生活周遭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一些公司，然后你当它碰到逆风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看看它的管理阶层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只要它能够解决问题其实就是好公司碰到了坏事，
对，
然后反而是你的机会。
对，这就是所谓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一种价值投资，因为这个价值就是你觉得它未来还有前景，但是它现在可能被市场低估的时候，然后你去做一个买进。
所以你这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你说在研究美国股市的个股的时候呢，请用商业分析师的思维而不要用股票分析师的思维。
对，这其实也是因为我后来就看了巴菲特的书嘛，其实巴菲特就一直告诉你说你要用一个经营者的眼光去看一家公司，那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在经营公司，我自己知道说其实就算是一个经营者他也没有办法去预测说未来这家公司可能会面对什么事情，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些逆风，然后我采取的方式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可以把这家公司挽救回来。
其实连经营者现在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感在身上。
对，那你只能就是说在众多的可能性之中你选择一个最有可能的，那你在投资的时候也是一样，这家公司它的会议记录出来，它管理层讲的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去认同它，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不可行，还是它只是讲出来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达到。那当你觉得说你跟这个管理者他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你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时候，那你在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抱得更稳。
好，但是呢既然要了解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去看财报，这个是我们其实在就是价值投资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研究 ETF 的，好，如果你不是说，我一个大的产业趋势或者大的国家趋势大的地区趋势的话，那你要研究就要开始研究公司，要研究公司你就必须要阅读财报，很多人在台湾阅读财报都已经觉得很痛苦了，美股的财报跟台股的财报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美股投资学，在我们现场的是 JC 财经观点版主 Jenny， 好，王怡人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刚刚提到说你从投资外汇 保证，然后到这个 ETF， 然后接着到了美股选择，你要选择公司，这时候你就必须要看财报了。那我相信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看台股的公司的财报，我就已经看得这个眼睛都快花了这样子啊，而且还看不懂这样子，觉得都是这个有字天书。那美股的这个财报不就是更让我们觉得高深莫测，很难进入吗？可是你要告诉大家，没有，美股财报比较好，美股财报比较好看
。真的，我那时候看了美股财报之后，我就觉得惊为天人。因为那个凤欣也知道有本书叫做《财报就像一本故事书》，
对，那个是刘顺的刘老师写的，
那本书我也超级喜欢。然后那时候我看了美股财报，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故事书，甚至是一个产业教科书。因为你在看不同的产业的时候，他公司管理层都会介绍很清楚，说我现在的产业大概是处于什么位置，甚至连他未来要做的一些科技创新啊，或者是他未来要发展的市场，他都在里面告诉你。那第二个就是他会把他的竞争对手也列在里面，他会告诉你说，哎，我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竞争，我什么样的风险，我的竞争对手有哪些，然后你从这些公司去比较，然后看产业中的领导者是谁。然后再来就是他把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市场的营收衰退或者是成长的状况也都会放在财报里面，
所以资讯非常完整，360度的完整。
对，那你就可以像 Apple 也是，我的 iPhone 卖的怎么样，我的穿戴式装置，我的服务卖的怎么样，然后我在欧洲市场，然后在亚洲市场，大陆市场，在美国市场，我的衰退是多少。那你这样就可以去知道说，哎， Apple 它之后它的策略可能要重心去发展哪里，去发展哪一块产品跟服务，然后你去看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发展性，然后你在研究这家公司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好的去掌握公司的动向。
哎，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哦，这个符合这个当在 Jenny 呢在书里头呢特别提到了一个价值网这件事情。这个价值网呢是我这一家公司呢，我往前面对的是顾客，我往后面对的是供应商，我可能往旁边面对的一边是竞争者，然后另外一边呢可能是我的互补者。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价值网给弄清楚了之后呢，对于一家公司，虽然说我们说未来啊真的谁都没有办法判断，但是呢一家公司你越是对你的客户，对你的供应商，对你的互补者，对你的竞争者，如果都清楚的话，其实你在判断它的优势或者它的劣势就会容易很多。但我觉得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不是应该是全世界的证券交易所都应该要求所有的财报都应该写成这样吗？那台股没有吗？
台股没有，以前我在看台股的时候，他就会写说 A 公司 B 公司。
什么意思？
A 公司就是他的供应商，他就会写说 A 公司可能占我多少， B 公司可能占我多少，那你在财报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些公司。可是我一直觉得说这好像是公开的秘密，因为你去 Google 的话其实大家好像也都知道是谁。
所以早期都不知道，早期就必须要到证券号子里头，然后大家彼此交换消息啊。
对，所以我后来在看美股，假设我今天是 Apple 公司，又要举 Apple 公司的例子，它其实每一年都会列出它的供应商表，然后每次都漏漏等一长串嘛。那为什么它不会害怕说它这些供应商给别人看？因为它是发包出去的，它其实是掌握这些控制权，它有定价权的。
可台股当中很多公司它的供应商也是不公开的啊。
对，所以我就一直，这就是我在研究台股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理清楚说到底这个产业的竞争对手有哪些，或者是它的下游厂商有哪些，会不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那也可能是我功课做的不够，可是因为我就比较懒，所以我在看美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它全部都已经帮我写好了，我觉得好轻松好方便，我就只要再针对这些东西然后去查就好了。
所以其实透明度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来得高更多。
对，
那更不要讲说台湾的台股当中，其实它的客户，比如说台积电，它的客户它不会摆明的跟你讲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啊，它的主要客户是 Apple， 它的主要客户里头还有 NVIDIA， 然后它的主要客户有哪些公司，这个其实我们是借由可能外资分析师的分析报告我们才可能看得到，但他自己的财报不见得会有。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我今天就像假设我今天看好半导体，因为我觉得台积电很好，那我就到美股去投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因为大家知道半导体产业未来可能就是像 5G 啊，或者是云端啊，或者是车用啊，其实就会带领整个产业，它是一整个产业链都会起来。那你如果今天直接投资整个产业的话，那你也不用太担心说我今天科技不懂，我不知道半导体它的到底制程是怎么样，我今天不知道它到底接单的状况是怎么样，你真的会比较轻松一点。
好，这个是美股呢它透明的地方。不过即便是说你要当在书里头这个Jenny 真的是举例了非常非常多的公司，大家现在呢所熟悉的尖牙股 FANG， 你在这书里头就有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一家公司的列出它10年的财报，然后呢接着你去分析说那么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现象，而他现在遭遇的是什么问题，那么同时未来性又是如何，就是你怎么去借由这些数据以及他们在财报里头透露的讯息，你去做你的判断，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 FANG 尖牙股是现在市场上投资人最熟悉的，那这些公司它其实分别有不同的商业模式。我们举 Facebook 来说好，它其实最重要就是广告收入、那广告收入你要未来要怎么样去成长，一定是跟它的使用者人数有关，所以 Facebook 它的使用者人数一旦掉下来，或者是它的成长趋缓的时候，其实对它的未来营收就会是一个隐忧。那你财报里面，其实你 Facebook 它都会去提供说，哎、欸，我的日活跃用户是多少、我每一个人为我带来的广告收入是多少、所以你借由这样的去评估说这家公司它到底还有没有一个未来成长性。就像 Netflix 也是一样，它今天它去扩展它的海外市场，可是这些海外市场它的每个人为他带来的平均收入是多少？他有可能因为他现在要扩展市场，所以他的定价比较便宜。因为美国他可能是高消费国家，所以他定价比较贵。但是如果未来竞争变大，他可能每个人带来的平均收入变少的时候，那是不是有可能这个 Netflix 他的竞争优势就会减弱？这个就可以从财报数字里面去评估说一家公司他的竞争优势、他的获利能力，还有他可以带来现金流的能力是怎么样。
当然 Jenny 不是只有讲 FANG 啦，它有旧经济有新经济、旧经济的部分就找了 举了宝桥、然后后面的十一住行里头也都有举一些可能是旧经济也可能是新经济的一些这个代表性的公司、然后新经济那一些可能在未来有机会，比如说像 Salesforce 刚刚被这个选入道琼的这一家公司、不过当然他在上个礼拜五暴跌，因为他的这个财报的表现不如预期，所以 Salesforce 呢在上个礼拜五的表现不好。就你去分析每一家公司，因为你简化了他们财报里头所透露出来要关注的重点，然后提醒大家，其实这怎么样去学习认识一家公司？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财报的时候不要觉得很难，因为我觉得就几个重点先注意。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营收成长率，美股其实非常会奖励营收成长率很高的公司、所以第二个就是今天营收成长率你看完了之后，你去看这家公司的获利能力，通常稳健成长股的获利能力都很好，毛利率很高，或者是它的营业利润率可以控制在一个很固定的水平上面。那最后就是净利率，你要看它有没有业外收入啊，或者是有没有一次性亏损，然后让它可能有一个短期的逆风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一个进场的时机点。那你再去看它的现金流量，就是它赚来的钱到底转换成现金的比例是多少，那这些现金它要用什么用途。那通常高速成长股就是再拿去再投资嘛、那通常稳健成长股它可能就是用不同的形式，譬如说支付股息，或者是它买回库藏股然后把它支付给股东。那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公司形态，其实你就是不同的选择方式。那你不要对你自己的公司不了解，然后你会觉得说哎、欸，我买了一个稳健成长股，结果我希望它有一个高速成长股的一个飙涨。
就是啊，就是你买了稳健成长股，然后你一天到晚说它为什么没有像特斯拉这样子的飙呢，对不对？好，那么可是最后呢，你还是有提到了技术分析上面去选择买点这件事情、其实你的技术分析你选择的是非常单纯的，
对，
对不对？就一个是平均线，一个就是趋势线、就这两条线，然后四个指标。
对，因为我不太鼓励大家去看什么 KD 啊，或者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变化太快了，而且有时候你会看说哦，我 KD 在高档，可是它其实是可以钝化很久的、那你今天重点是看一个趋势，那均线跟趋势线其实都是在看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它的一个上升趋势如果已经被向下突破，那就有可能说市场上面一定是有人在买嘛，才会把它卖下来、那你今天如果去看一个支撑跟压力的话，你就表示说哎、那边可能是更多人，它通常都是锚定在那个点。
对，
那技术分析对我来说其实不是用来预测的，其实是用来确认的，就是确认说这个趋势有没有转变之外，还有告诉我说已经突破了这个点，我要 警惕自己这个地方有可能危险，我是不是要先减码？
那句话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你十几年来投资心法的一个心得，就是趋势线技术分析不是让你作为预测的，
对，
相反的是让你来确认那个基本面是不是出现变化了。
对，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 Jenny。